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专心信靠的生活，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段经文，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读出了它其中的经义。其实这段经文跟专心信靠是有关系的。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就是要专心信靠他，对不对？是吗？大家还记得十诫的第一诫怎么说吗？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专心啊，对不对？好，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3节，十诫的第一诫。因为神就好像是一个嫉妒的丈夫，这个丈夫要求妻子要专心的，对吧？没有一个丈夫说，哎，妻子你可以随便乱搞，都是说妻子你要专心，要绝对信靠他。圣经上有不少这样关于专心信靠神的教导。其实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一些，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加深大家的印象。箴言第3章5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他的聪明啊，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历代志下30章18节，凡专心寻求神，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就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我们只要专心，哪怕我们有罪，神也会饶恕我们。诗篇第91篇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把他放在高处。还有耶利米书第29章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啊，就必寻见。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哈。好，那么如果神的子民不专心信靠神，会发生什么事啊？弟兄姐妹，有谁可以回答我吗？如果我们不专心寻求神、信靠神，会发生什么事？其实刚才我们读经也读过了，对不对？旧约以色列民在旷野中，他们出埃及，他们蒙神的恩典，然后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进到旷野，希望他们能够专心像妻子对丈夫一样对待神。可是他们常常悖逆，常常顽梗，说，哎呀，到旷野里干嘛，让我们回到埃及，埃及有吃有喝的多好啊啊！所以不专心信靠神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给大家读民数记第32章11节，其实刚才也读过了哈。神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不专心跟从神、不专心信靠神的人，不能够去应许之地。换作今天的话来说，不专心信靠神，其实你信了主也白搭，去不了应许之地，对不对？虽然你有今世可能有一些恩典，但是最后还是不得救的。所以这个答案很可怕，是吗？不专心要被神弃绝。当年以色列民是这样，今天我们呢，应该也是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专心信靠神呢？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已经信主已经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们会发现说，哎呦，你这个说的话其实很重的。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各样的事情所搅扰分心，以至于我们对神不太专心。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啊？最近好像说股票又涨了，然后呢大家开始不专心了，是吧？OK， 这个是我瞎编的哈，我不知道是股票涨还是跌啊。现在股票涨还是跌？不知道的是正确答案哈。你说跌的哈，那就说明还是比较专心股票。但其实我讲到后面会跟大家说，其实专不专心股票不是最重要的哈。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给到我们很大的帮助，一个很好的答案哈。好，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以至于大家可以先仔细的聆听这段经文讲了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再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请听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托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啊，古时以肘为寸，一肘约有今天的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的内涵非常的丰富，讲一天都讲不完。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专心信靠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把这段经文当中关于专心信靠的生活的内容把它摘出来给到大家哈。好，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读下来有什么感受哈，我的感受是充满画面，对吧？这段经文有三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哈，我给大家数一下，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忙碌打鱼的黑夜，这是第21章的1-3节哈。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不专心信靠主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收获的。第二个场景是带来转机的恩典，这是4-8节。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大有恩典的教导，让门徒们的心和窘迫的处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第三个场景叫做有饼有鱼的盛宴，21章9-14节。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专心信靠主的人将拥有丰盛的属天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三点啊？我再讲一遍啊，三点。第一个场景，忙碌打鱼的黑夜。第二个场景，带来转机的恩典。第三个场景，有饼有鱼的盛宴，好像挺押韵的啊。OK， 那么这个三个场景串起来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这三个场景，这段经文串起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其实我们要专心信靠主来生活。我知道在场有很多的慕道友哈，你可能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基督徒的圣诞节，所以你就来着了，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生活的原则。如果你今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看到有个基督徒不专心信靠主的话，你应该指出他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按照圣经，你应该专心信靠主才对啊。这个是我们生活最最重要的原则啊，叫做专心信靠主的生活。只有专心信靠主才会有丰盛的生命啊，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好，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看看是不是这样讲的。第一个场景是忙碌打鱼的黑夜，我们看到门徒们一点都没有专心信靠神哈。我们来看第21章的1节，刚才读过了。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知道他的背景，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同意吗？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基督教为什么要宣扬复活的主啊？保罗曾经讲过啊，圣经上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便是枉然了啊。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个心灵安慰，对不起了，根本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谁需要这心灵安慰？但是我告诉大家，基督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今天的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真实的人，他也是真实的上帝，所以我们才信耶稣，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显现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显现就是证明这个复活的耶稣已经真的复活了嘛。所以约翰福音，如果你去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一共记载了三次主耶稣的显现，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在耶路撒冷，然后都是向门徒显现。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你就知道哈，前一章你就知道。而且主耶稣显现给门徒的时候，当时门都关了，窗都关了，主耶稣突然间在他们房间里面出现，证明这个复活的主真的是神啊。而且主耶稣说，他们当中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对吧？多马，你不相信，这个叫怀疑的多马，多马，你不相信我复活了，你来摸一下我身上的这个枪伤和手上的钉痕啊，我真的复活了。所以前两次在耶路撒冷的显现呢，其实是要证明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但是这一次第三次的显现呢，又有什么道理呢？我们刚才读到的这节经文说，这个作者是这样记载，他说他怎样显现的记在下面，对不对？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是说，你们要留心哈，接下来我要讲他第三次显现是怎样的哈，与众不同的显现，而且意义非凡，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明白的。所以你明白第三次显现的含义吗？如果你不明白第三次显现的含义呢，对不起，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好，就明白这次的显现，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背景哈，为什么要显现呢？因为主耶稣说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详细的读过四福音书，四福音书是串联起来的。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对吧？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啊，主耶稣曾经吩咐门徒说，你们，他复活以后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等我。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加利利等他，但是主耶稣这样吩咐的。所以这次显现是主耶稣事先安排好的，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等我。所以门徒有没有听耶稣的呢？有的，我们刚才读到了，对不对？门徒在提比里亚海边。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第二十一章的第二节啊，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去加利利等他，所以他们就到了提比里亚海边。提比里亚海边就我们知道就是加利利湖，对不对？好，等候耶稣。不过读到这节经文哈，我就有一个怀疑了。请问大家，主耶稣有几个门徒啊？主要的有十二个，后来犹大出卖耶稣以后，犹大死掉了，只有十一个，对不对？这节经文出现几个门徒？出现几个？西门彼得，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多马，对吧？还有呢，拿但业，还有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对吧？还有呢，还有两个门徒，不知道是谁哈。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人呢。照理来说应该有十一个门徒，这节经文怎么只有七个人呢？其他人去哪里了？那其他四个人去哪里去了？会不会其他那四个人不太专心等候主耶稣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啊？好，其他四个门徒去哪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确实门徒的不专心就显露出来。就算这几个去了加利利的门徒啊，你们发现他们也不怎么专心等候神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一章的三节哈，接下来这些经文，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我想可能是等了主等了一天啊，有可能，或者几天，我不知道，主都没来西门彼得坐不住了。我们知道西门彼得急得很，性子很急啊，他坐不住，他很饿了，所以他想干嘛？打鱼去啊。我翻了一下这个注释书，这圣经作者圣经的注那个圣经学者对这段经文西门彼得为什么打鱼有好多不同的注解啊。有人说他重操旧业去了，有人说他闲得无聊去打鱼，还有人说不行，他要善用时间打点鱼，搞点副业。还有呢，他说我不行，我饿了，我要去打鱼去啊。好，也许我的想法是，也许他是这样想的，他说 先把等候主这件属灵的事放在一边吧，因为这也不急嘛，每个星期天不都有讲道吗？每个星期天不都有敬拜吗？这个不急，少一次没关系啊。然后呢，没得吃不行啊，没有工作不行啊，我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有人说没有，小朋友他没经历过，肯定没有了。可是彼得开始，我们会发现彼得可能是这样想的，我们发现彼得开始不专心了，是吧？而且发现不但彼得不专心，其他的门徒好像跟他也一样不太专心。不管他什么道理，我们会发现他不太专心的等候神了，对不对？有其他门徒也跟彼得说，哎，我们也去打鱼去。我为什么说他不专心呢？因为如果你们对圣经比较熟，你就知道其实啊，等候主啊这件事啊一共出现过两次啊，在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哪两次呢？第一次就是这里讲到的这个打鱼的场景，第二次是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也是让他们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然后他升天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很专心。你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让他们等候，然后再看十三节到十四节，他们就听了耶稣的话，在马可楼上，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上等候神，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专心等候神。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彼得开始不专心，他打鱼去了，他本来可以禁食祷告的，干嘛打鱼去？所以相比之下，这个打鱼事件真的是显出门徒的不专心啊。好，那么请问，不专心等候神反倒打鱼去，你们觉得效果会好吗？感谢主，小朋友说出了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哈。对，小朋友说不会，当然了。我们来看第二十一章三节哈，他们就出去上了船，后面那一句请大家一起来读，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再读一遍好吧，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忙活了一晚上，一条鱼都没捞到，对不对？哦，他们，我想他们可能真的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已经被主呼召出来与世界分别为圣，我们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了，我们成了一个凡事都要专心信靠主才能做得成事的人。今天如果你还没信主可能还不这样，但是如果你信主以后，主一定是这样的，凡事要信靠主，专心信靠主才能做得成。你们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不久之前，耶稣还跟他们讲了这个道理。那个时候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叫做真葡萄树，对吧？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把它比喻成真葡萄树，把门徒比喻成树枝，然后说什么？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后面一句非常重要，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离开耶稣，基督徒什么都不能做。我相信门徒那个时候大概忘记了，彼得说我打鱼去，他早就把等候主给忘记，他不要主，他去打鱼，你想能够捞到吗？好，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嘲笑彼得，哎呀，彼得真蠢呐，是不是啊？啊，主说让他等他就等嘛。但是我告诉大家，彼得只是门徒的代表，彼得的行为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也常常发生，你们相信吗？也许你就是一个在黑夜里整天打鱼的人，是不是？请问你是不是每天都加班？请问你经常加班吗？弟兄姐妹，哎，加班的请举手来，这么少人举手啊？哦，你们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哈。好，请放下，谢谢。已经看到了，小朋友也举手。小朋友这那个每天在补习功课。哎呀，我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加班啊？哎，还有没有主日上班的呀？我们说基督徒守主日啊，那个六天工作总要有一天休息，这是神给到人的一个智慧， 其实如果你上七天班，其实你的生活不见得好，工作也不见得好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主日去上班。那么请问你整天上班加班有没有打着什么鱼啊？有没有？有的啊，有人说有的，有些工资，这个能买得起深圳的房子吗？请问你加班能买得起深圳房子吗？对，你加了也买不起啊，我告诉你，你不加反而买得起。你说这个话，我不能够展开说太多啊。真的，你整天加班，整天上班，整天搞得很晚，请问你打着什么吗？彼得说我打鱼去，于是他放下等候主这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去黑暗的世界里面捞鱼，只是为了生存。今天你是不是像彼得一样，放下专心与主亲近的时间，主日敬拜的时间，去这个社会不公、人心诡诈的黑暗世界去打鱼呢？请问你打着什么了没有？你是不是像彼得一样，在属灵的事上不专心呢？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可能又有人会反驳我哈。哎呀，那大米，你说的有点道理，可是你知道吗？赚钱吃饭也是蛮重要的。你让我不赚钱吃饭啊？赚钱吃饭的时间是需要吗？需不需要？大家要不要工作？要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不太同意，我可以部分同意，但不是完全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为了生存，是不是值得放弃与主的亲密的关系呢？为了生存，是不是值得放弃你与主亲近的时间呢？哪个更重要？另外，你真的到了不加班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地步了吗？主从来，那个基督徒的信仰从来没有要求你每天都在教会里面祷告。你有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你也有上班的时间。可是你是不是把过多的时间放在一些其实是次要的事上呢？你真的到了必须放弃主日敬拜的时候就不能活下去的地步了吗？我最后再给大家一句话啊，一个问题：神的恩典真的这样不够你用吗？大家听明白没有？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他是有恩典的神，是不是？他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可以去世上赚钱，有六天的时间呢，每天都有八小时呢。可是你真的不够吗？你真的不相信神是那位赐给你足够恩典的神吗？所以你这样仔细想来，你发现问题很严重。彼得说我打鱼去，这句话其实背后反映他不依靠上帝，依靠自己的罪。他想要依靠自己，不想要专心依靠神的供应，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同意啊。你看我刚才很聪明，我把那个经文先给大家读了一遍，对不对？你读到后来你会发现彼得需要去打鱼吗？为什么？为什么不需要？你看最后他们发现岸上有饼有鱼，主耶稣已经早就给他们预备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叫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你不会饿死的，你放心好了。他是供应的神，主耶稣早就给门徒预备了丰盛的早餐。然而彼得去打鱼是因为他不相信神会给他供应，他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而不是专心信靠神的供应。所以如果我们也像主耶像彼得一样的话，把与主亲近的时间、专候等候神的时间用去加班其他的事情，是不是也是想要依靠你自己去赚得今生的好处，而不想去专心的依靠神的供应呢？大家同意吗？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诚恳的请大家好好思想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不专心信靠神的人？你是不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靠着自己还在打鱼的人？当别人邀请你去参加查经、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说：“哎呀，不行啊，不好意思啊，我还在加班呢。”是不是啊？请问您在黑夜里打鱼，除了一身疲惫，除了与主远离， 除了很多年灵命都不长进，还能有什么收获呢？门徒们不专心信靠主去打鱼了，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带来转机的恩典。好，下面一段，第二段，门徒们去打鱼了怎么办？他们不信靠主，这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你会不会把他们一脚踹了？这么糟糕的门徒，他们需要主的恩典，是不是需要主的拯救？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怎么说的。21章的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主耶稣没有离弃门徒，哎，他来找门徒了。当门徒的心随着黑夜里的海浪摇曳不定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悄然来到他们的生命中。主耶稣站在岸边，安静祥和，他带领他们温柔的拯救。其实你们知道吗？看到这节经文，我发现那个时候的门徒，他们的属灵生命已经糟透了，是吧？你们同意吗？经过了一整晚的打鱼，他们什么都没捞到，他已经很糟了啊。但是天快亮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竟然就没有察觉啊，是不是？用今天属灵的话说，就是说你加班加多了，连主都不认识了。讲白了是不是这样？加班加多连主都不认识了，因为你心里面，你脑子里充满的是海浪、黑暗、缺乏，你的人生的小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一整晚上，是不是？所以这一整夜非但没有给到他什么东西，给到他们什么东西，反倒让他们更加饥饿和贫穷，尤其是邻里的饥饿和贫穷，对不对？那怎么办？也许你说，哎呀，这样的门徒不要也罢了。但是主非但没有责备这些悖逆的门徒，反而给他们恩典，让他们以恩典相待，循循善诱的启发他们。我们来看接下来那些经文啊，21章的第5节啊，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我发现主耶稣真的是个好老师，哎，好老师是不是很那个教学是有策略的，对不对？你看主耶稣，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策略的。这句话的原文我先告诉大家哈，因为翻译的原因不是那么准确。这句话原文按照字面的理解是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小子，你们没有打到鱼是吗？”这句话原文是这个意思哈，我再讲一遍，这句话是：“小子们，你们没有打到鱼是吗？”是一句否定的问句哈。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藏了两个目的。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第一个目的，他让门徒看见他们没有打到鱼。你们没有打到鱼是吗？对吧 ？OK， 所以他要让门徒看到他们没有打到鱼的事实。第二个目的，让门徒们反思他们为什么没打到鱼。你们没有打到鱼是吗？对不对？或者换句话说，孩子，你总是加班，其实你什么也没捞到是吗？或者说，孩子，你总是加班，可是你还是买不起深圳的房子是吗？对不对啊？大家同意哈，真的加班怎么买得起深圳的房子的啊？一辈子都买不起啊，尤其是加班的人，说明基本上你没有指望买得起房子的，买得起房子的都不加班的，对吧？买得起房子的都打高尔夫去了是吧？啊，是不是OK。好，那么门徒怎么回答呢？门徒们回答说：“没有啊。”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马上就感受到门徒们心里的沮丧啊！哎呀，你知道加班加了以后，时间太长了，变成黄脸婆了啊。OK， 所以离了主，没有专心等候主，没有专心信靠主，其实什么都得不着，什么都做不成。那怎么办呢？哎，关键是在后面啊。我们发现面对门徒们的沮丧，耶稣教了他们一个正确的打鱼方法。你们想不想听正确的打鱼方法？好，我们来看哈，第21章第6节，一起来看哈。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哇，好神奇啊！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哇，神迹发生了。我们这今年一直在讲耶稣的神迹，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其实描写神迹很简单，就一句话， 神迹发生了，怎么发生的不知道，所以才是神迹。听了主的话，门徒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竟然有那么多的鱼。哎，你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什么秘诀啊，我也想学一学，这是什么成功学啊，学会了也许我就不用再加班了啊。其实秘诀不在于把网撒到船的哪一边，或者说秘诀不在于你买哪只股票，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在于这些门徒听了主的话，是吗？哎，他们为什么打到鱼？是因为他们把网撒到左面还是右面？不是，他们其实这个不重要哈，这是右面但不重要，但是他们听了主的话，对不对？他们听了主的话再撒网就打着鱼了。这一点如果你们对圣经比较了解，其实这是第二次打鱼的神迹。你们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第一次打鱼的神迹，那次打鱼的神迹也是耶稣说你们下网，没有说的左面右面，他们就打到鱼了。所以关键在于听主的话。什么叫听主的话？就是专心信靠主就能打到鱼。所以你看，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你就开始明白是什么道理了。前面彼得说我打鱼去，他不专心等候主，什么也没打着。现在门徒们听了主的话，专心信靠主，打着了，懂了吗？哇，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很有意思，这个故事让我们非常的兴奋。看见了这个神迹以后，门徒们当中有一个人突然叫了起来，谁呢？我们来看第21章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是主，是主。”我们知道那个门徒，你们知道那个门徒是谁吗？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对不对？因为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就他经常说哎，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很谦卑啊。所以一看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知道是约翰，对吧？约翰对彼得说：“哎，是主。”哎，约翰怎么知道是主啊？约翰怎么知道的？那天蒙蒙亮的时候他怎么看见耶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我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留意主在你身上的作为，就能认出主来。阿们。约翰怎么认出耶稣的？因为前面刚才讲过了，前面还有一次打鱼的神迹，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次打鱼，主耶稣让门徒们把船开到水深处，说下网打鱼。彼得还很不乐意，对吧？然后啊，主啊，反正你告诉我下网打鱼，我就下网了。我是个有经验的渔夫啊，但是我尊重你啊，老师。啪，下网一打鱼，对吧？哇，打了两船鱼上来。然后彼得当时就说：“哇，主啊，你离开我这个罪人了，是不是？”所以约翰很记得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记不记得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所作所为啊？如果你们记得，常常反省，常常祷告回想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容易认出主的作为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有婚姻的难题，我们有家庭的困扰，我们有工作的压力，是不是？我们还有健康的问题，我们需要很多主的帮助，对吧？那怎样才能明白主的心意呢？怎样才能获得主的帮助呢？认出主很重要。怎么样认出主啊？常常留意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留意主的作为，并且留意圣经上的话，要多读圣经，留意圣经上如何记载主的作为的话，就能够认出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帮助，你也不需要整晚上去打鱼喽，对不对？好，约翰叫起来是主，哇，好兴奋啊。这时突然间另外还有个门徒也有了反应，只不过这个门徒的反应有点奇怪，这个人是叫彼得。第21章第7节，我们继续来看。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为什么他的行为比较奇怪啊？你们觉得他行为奇怪吗？好奇怪啊。哎，一般跳到海里去游泳，你要脱掉衣服，对吧？彼得不是的，一听见是主，他穿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去了，是不是？为什么啊？哎，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 那很多人对彼得跳到海里又有解释了啊，这个圣经学者，有圣经学者说，哎呀，彼得一听到是主，那就很羞愧了，哎呀，我好像又做错了什么事情了，很羞愧跳海。还有呢说啊，彼得 一听到是主，哎呀，太好了，主，我好爱主啊，我很热切的，他要跳到海里面去，穿上衣服去见主去，船还没靠岸他就要游过去啊，我想都有可能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强解，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定可以说的，彼得为什么穿上外衣跳海呢？因为有个重要的事实，我相信那时候彼得认识到自己打鱼是不蒙主喜悦的。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约翰说是主，那时候彼得穿了衣服没有？没有，赤着身子，对不对？彼得赤着身子干嘛？打鱼嘛。哎，彼得要打鱼他要把衣服脱了去打鱼，对不对？要用力的嘛，所以赤着身子代表他在打鱼。他一听见是主，哎呀，打鱼是不对的，赶紧穿上衣服，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彼得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是不是？当时彼得听到的是主的时候，他穿上衣服，他知道自己打鱼是不对的。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门徒们在黑暗的世界里忙碌打鱼，却仍然饥饿贫穷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恩典仁慈的来到他们的身边，给他们带来了转机。他没有责备他们的悖逆，没有离弃他们，而是耐心的启发他们，让他们因为听见他的话就打到许多鱼。他恩典的神迹让约翰认出他来，他恩典的神迹让彼得看到他自己的罪。我讲到这里，我突然间也想到了，其实这正是十字架的恩典，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哈？当我们是悖逆败坏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弟兄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哈。其实你们知道吗？当我们是悖逆败坏，活在这个世界上，整夜劳碌，整夜得不到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来了。2000年前他已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来干什么？他是公义的上帝，我们是悖逆的人，他没有来责备我们，没有来审判我们，而是把他的恩典带给我们。他将他的救恩带给我们。什么是他的救恩？就是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应得的报应。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以至于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可以白白的领受他的恩典，享受永恒的生命。我们打鱼打不到什么的，这世界不会给你什么，但是耶稣会给你，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神迹真的反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借着他的恩典的神迹，哎，其实十字架也是个神迹，对不对？打鱼的神迹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神迹，让约翰这样的人来认识他，让我们去认识他，也让彼得这样的人看见自己的罪，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然后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神迹也让我们看见了十字架的恩典。忙碌打鱼的门徒，循循善诱的主；悖逆自义的门徒，满有恩典的主；不专心信靠的门徒，信实可靠的基督，是吗？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十字架的大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你还在黑暗的世界上靠着你自己整夜劳力打鱼吗？请记得，如果你能够专心信靠主，你才能得着。如果你不专心信靠主，其实你打不着什么。所以这段经文邀请你快快的来到主的面前，听主对你说，孩子，把网撒到船的右面，就必得着。 天上的父是多么希望我们得着那丰盛的生命，而得着丰盛的生命的条件就是要专心信靠主，听从他的话语，不要再悖逆顽梗，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才会有丰盛的收获。好，这是第二段。那么还有第三段，叫做有饼有余的盛宴。我们前面讲了劳碌打鱼的黑夜，这是代表门徒们不专心信靠主。然后我们又讲了带来转机的恩典啊，这代表主耶稣基督借着恩典的神迹改变门徒的心。最后我们要来讲有饼有余的盛宴，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我们专心信靠主的时候，就有了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门徒们在黑暗混乱的海上白白忙活了一整夜，我觉得是该回头是岸的时间了，是吧？回头上岸的时候到了没有？我觉得应该到了啊。我们来看第21章第9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哦，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奇妙了啊！为什么？我等会跟大家分析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门徒们一整晚上打鱼有必要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主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切，是吧？对不对？耶和华以勒，神叫耶和华以勒，叫做供应的神，神是丰富供应的。我们在所求，我们在祷告祈求神之前圣经告诉我们，父早就已经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为什么这么奇妙，为什么这么感动啊？我们在海里打鱼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主的恩典，同意吗？门徒们在海里面埋头打鱼，哪里有鱼啊？哪里有鱼？他们脑子里全都是海浪啊啊，黑暗啊，缺乏啊，饥饿啊。然后他们埋头加班的时候，加班打鱼的时候，其实他们错失了很多神的恩典，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在岸上已经有鱼有饼，还有温暖的炭火，爱心的炭火等着他们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只有当你从黑暗混乱的海上，只有当你从黑暗混乱的世界里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到与耶稣同在的岸边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他丰盛的供应啊。也许有人说，那既然这样，是不是基督徒就不需要努力工作了呢？当然不是啊。如果我们靠自己打鱼是不讨神喜欢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心信靠神去打鱼，或者说我们以信靠专心信靠的心去打鱼，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哈，第21章的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哦，这句话太重要了。门徒们打鱼是不是刚才说的已经是多余的事情了，对不对？哎，岸上有饼有鱼难道不够吗？可是为什么耶稣又让他们把打的几条鱼拿上来呢？因为他们按着神的命令去打鱼，这是合神喜悦的，而且有永生的价值。专心信靠主的忙碌是有价值的忙碌，专心信靠主的结果就是有饼有鱼的生活，还有主的温暖的炭火。所以在这里，其实基督徒仍然要努力的打鱼，但是不要靠自己，而要靠主，要听到主说把网撒到右边去，我不要自己瞎忙活，对不对？然后你就又有饼又有鱼，而且你在永恒的天上的宴席，你可以享受你所打到的鱼。其实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要专心信靠主，其实在教会生活教会服事当中也是这样的哈。因为如果你再往下读，你会发现下面那一节讲的是教会生活。我先给大家读一下第21章的第11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边，那网里面满了大鱼，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哎，我发现这个彼得哦，真的是好积极啊，凡事都很积极，都冲在前面。耶稣说你去把鱼拿几条来啊？彼得拿了多少鱼啊？彼得把整网鱼都拉上来了，呵呵，是吧？ 但是这真的是个神迹哈、哦。网里的鱼都很大，对吧？这里记载了，但是网却没有破。我相信约翰他也是个渔夫，对他来说网没有破真的是个神迹哈、哦，对不对？否则他不会这样记载的。那么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这里还记载说那里满了大鱼，一共有多少条？哎，谁数来着了？哎，这些门徒好像看上去很兴奋啊，他们竟然把鱼给数了一遍，是吧？哎呦，多少鱼，多少鱼，快快快，我们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他们数，他们数学应该不太好，渔夫又没读过那个小学，但是他们一直不停的数，153对他们是个天文数字啊。我们数啊，一会儿十个手指头，然后一二三四五，那个彼得，等一下，我借一下你的手指头用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哎，约翰，再借一下你的手指头用一下，一共数出153条鱼，他们惊呆了。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约翰为什么还记载这153条鱼啊？哎，我查了很多那个圣经注释书，哇，这个解释太多了啊、哦，很多人解释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今天一个解释都不告诉你们，因为我觉得那些解释都没有用。因为有人说153就是什么17。反正跟七有关系的，17乘以多少，反正我都没记住哈。我以前看到一篇讲章很有意思，里面写了一大堆，好几千字就在写153条鱼。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有具体数字出现的时候，往往跟得救的人数有关。你们记得吗？哎，以前你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在旧约里面发现很有意思？旧约里面好多家谱啊，好多人名啊，哎，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有关系。他们都是在生命册上的人啊，明白吗？所以这个数字啊是永恒的数字，记在圣经里是永恒的数字。什么数字是永恒的？得救的人数是永恒的。你们记得吗？耶稣的家谱一共几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14 14 14，这个数字难道没有特别意义吗？如果你们读过启示录，你会发现在圣山上敬拜耶稣的有多少人？144,000人啊！当然，其实不只是144,000，但是这个数字代表的全教会，这个数字是有意义。那请问这153条是不是有意义啊？有的，代表着得救的人数。哇，这样一想就不得了了。这些经文在讲什么？这些经文在讲教会服事，在讲传福音，对不对？你们记得吗？第一次打鱼。刚才我讲过了第一次打鱼的神迹，对不对？第一次打鱼，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主啊，你给我看到神迹离开我吧。接下来耶稣跟他说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耶稣是习惯把鱼比作人，对不起啊，把人比作鱼，对不对？哦，所以这153条鱼，哇，不得了，就好像在说，哇，专心信靠主才能够传福音有果效，才能够服侍教会有果效，才能得人鱼如得鱼。得了多少呢？那个渔夫数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的153条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都很想要服侍主，对吧？基督徒很多人都说，哎，我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我经常看到的很多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哎，牧师，我打鱼去，结果一晚上没捞到什么。然后牧师跟他说，哎，你把网撒在右面，这主耶稣告诉你要听主的话，主说这样传福音，你不要那样传福音，主说要这样服侍教会，不要那样服侍教会，你听了没有？所以专心信靠主的人才是一个很好的服侍者，不要心里老想着我打鱼去啊！那个彼得给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主耶稣这次的教学任务终于完成了，哇，太美好了！门徒们已经明白了专心信靠主才能够会有收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哦，是时候享受属天的美好的教会生活了。我们来看第21章第12到13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哇，我看到以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天上的盛宴的场景。 在风光秀丽的提比利亚海边，黎明的晨光中，安安静静的主与门徒们在一起，有炭火，炭火还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时候没有人说话，有饼有鱼，主耶稣把饼和鱼递给门徒，他们不需要再说话，为什么？因为门徒已经认识这位主，是不是？他们享受着天上的盛宴。我觉得这个场景就是预表着将来在天上有一个羔羊的宴席。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变了相，但是门徒们借着打鱼这个神迹认出他来。所以你们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你们会发现真的很有意思。21章的第4节讲到他们不知道是耶稣，21章的第7节他们说是主，21章这个12节怎么说的？因为知道是主。他们从不知道到知道，又到确信知道，他们的生命因着打鱼的神迹发生了改变。然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因为他们听了主的话，专心信靠主，他们的生命就成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还在海里打鱼，并且至今仍然没有得着什么，但主耶稣呼召你上岸，回到他与他同在的岸边，那里有温暖的爱心的炭火，有饼又有鱼，在基督里有丰盛的供应。当你愿意专心信靠主，按着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不要把属于主的时间精力用在获得今生的好处打鱼的事上，就必定获得丰盛的收获。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这第三次的显现的意义，是吧？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21章的14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所以请问大家，第三次复活显现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啊？啊，前两次是要认出耶稣来，认出复活的基督，对不对？那这一次呢，是要知道如何拥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这个生活就被称为叫专心信靠复活的基督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有饼有鱼的生活，是丰盛的生命，也能产生服事的果效。所以过了很多年以后，彼得还记得这件事。所以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1章13节是这样说的，我把他的经这个讲的话作为今天的讲到的结束啊。彼得说，弟兄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了。